一个巴掌拍不响，三泥巴掌让你响。
欢迎收听
三泥巴掌，
我是少平，
我是委员，
我是慧王。
你们两个有点叠话哦，
他先叠你啊，
八部合音啊，
对啊，
有一种。刚刚有一种就是停不下来的感觉，真的是接二连三那
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可是刚刚其实有点有趣的啦，
你喜欢这种感觉？
感谢大家的努力，
什么意思啊？
这是一种默契吗？
好，那不知道大家
这个很奇怪啊，好像叠一些无意义的话，
知道没有人用脑，现在没有人在用脑。
没事没事，我们今天的怪新闻是春天主题的哟。
怎么这么快就进入这个主题了？
因为先跟大家讲一下主题呀、啊，毕竟现在三四月，
什么事情
没有跟大家宣布什么事情，就是三四月就是春天到来，想说来讲一些春天主题的怪新闻。
春天来了怎么知道？
春生来了怎知道？梅花花衣什么
黄莺啊？
花
衣是谁？
你们小时候都
黄莺吗？
一直在那边乱唱乱唱。
花衣是一个隔壁邻居吗？
对啊。
等一下，所以那歌词到底什么？因为我每次都不太知道。
梅花黄莺报道。
为什么梅花会报道啊？因为梅花不是冬天来的吗？为什么梅花会报道？
看地方吧。
像日本就是现在来啊。
日本是樱花吧？
花吧
真的是梅花黄莺报道吗？我知道有黄莺了，
有梅花啦。
梅花黄莺报道
还是梅花？
不可能。春神来了怎知道？春神来了歌词，魔镜歌词。
哎、欸，梅花黄莺报道、欸，哎，
是啊。可是我觉得那应该是看地方，因为哦，这应该是来自中国的、哦。
梅花开头先含笑啦。我们一起来唱给大家听好了，这是民歌。
有人想听吗？
春生来了怎知道，梅花黄莺报道，梅花开头先含笑，黄莺接着唱新调，欢迎春生是神兽，来把世界改造。
哇哦！改造世界，
你那个声音好干扰哦。我们刚刚是在用唱歌的、欸，
不是？
我们是新说唱
吗？
什么叫梅花开头先含笑啊？
还就是他含着笑，
含苞待放的感觉，
含着笑，然后就是
一边含一边笑吗？
哇哦， wow, 这首歌是这样搞的、
啊，不是这样，就是他笑着来报道。
哎、欸，你很常这样是不是？为什么可以笑出那么逼真的声音呢？委员，
你这还是
什么叫做呜呜呜呜？嘴巴是不能合起来的吗？委员，
合不拢嘴啊，
笑成那个样子、欸，
符合你今天的主题春天了啦。
哪一种春天？
我觉得
呼呼呼那种
委员的春天可能要来了。他昨天
可能不是春天呢、欸。
委员昨天去哪里啊？
他昨天
不是在家里啊？
他不是在家里，
对，哦
对
哦、
在家里，在家里。昨天看《三体》啊，
哦，《三体》好好看、啊。
哎、欸，我还没看完，因为我只看第一集一点点。
我昨天全部看完，
你要看完，
因为我前阵子在看《体能之巅》。
我不管，你要看《三体》，
我会看，
你要看完
《三
体》才能看《体能之巅》。
对啊，
我跟你讲，
你这样没有那个，
我因为我要看《三体》
啊，
而且我的另一半他有看《三体》，他觉得很好看，
但
是
都没有办法呢。而且又要扯到另外一半，你知道吗？就是什么事？
我刚刚想说，我要问到这一题吗？
就
是因为
是生了小孩的妈妈只会讲小孩，那教了另外一半的人就会只会讲另外一半。
不是因为他也说《三体》很好看，可是他现在只看到第六集，因为他舍不得看
完。那《三体》跟你的身体哪个比较好看？
对啊 ，Sandy 呢？
你在问他？
可是当然他会说是我身体啊！
不要做节目了，
要不然我回去问一下，下次再跟他讲。可他一定会回答我的身体，
所以他也觉得《三体》很好看，
他也觉得很好看。
但
他觉得我的身体更好看。
我觉得那个跟那个 Netflix， 对，我不想理
他，因为好像听他说是他是达到另外一个层次，他那个好像是编剧想法很新颖。
我是觉得。没有，他是本来是小说，
我还没看哦。
就是、
嗯、沒
有我们要爆雷，但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幻小说，有得过什么雨果奖还是什么奖，就那个奖是哈利波特也得过的。
对对对，
反正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小说，然后之前有被腾讯拍过中国版的、哦，然后那时候好像有人说节奏太慢还是什么，就是好像那个版本没有很受欢迎。然后这个版本是美国拍的，所以它里面都是一些
美国派
欧美。不是
哦，美国拍的，
里面都是一些欧美的角色，然后好像做蛮多改编的、
嗯。你知道，其实他原本的小说的内容啊，跟什么，其实有带出那个 作者他有一点厌女，跟就是他有一些其实不是那么、
政治正确，
对，不是那么政治正确的地方。然后呢，就有人评论说 ，Netflix 拍的那个《三体》就像是看着大便的形状做出了一坨冰淇淋。
应该是有些人不太喜欢、不太认同他有点
里面的思想，
有一些思想。
对对对，
那这个我都还没看过，我不方便做评论。
因为原著有三本，
对，
三大本，然后好像是有点久以前的，就是没有、可能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的政治正确吧，
有可能是啦，对啊、可是就是 Netflix 把它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超屌欸。而且那是我觉得近年 Netflix 就是至少我有 Netflix 以来，我觉得看的最爽的一部，
真的假的？
而且他连那个特效什么都弄得很惊人。
他说
我第四集、第五集很惊人欸，看到那个就是外星人的那个地方很可怕
啊！为什么他在看的时候都没揪我、啊？
你看，
没有，因为有时候我都在做。我都可能洗澡洗比较慢什么的，他就自己在那边看。
你洗澡他可以看个两集是不是？
没有太久了，
洗两个小时，
没有他可能会利用一些零碎
时间。
他洗澡
两个小时吗？
没有啦，
一个半啦、
你泡到一个都皱皱的、
顶多20到30分钟，顶多
20、20、30。
加起来，
对啊，
40、70，
有人在挑语病，那就是可是到时三体应该已经那个了啦，因为现在
没有，可是他只有第一季而已，他第一季其实断在一个好像还蛮前面的地方、欸，
很痛苦哎、
很痛苦
哎、所以他第一季全部都播完了吗？
第一季对
啊、那他第二季什么时候出来？
不知道，
不知道，有人说不会拍。
真的吗？
因为他一集的那个预算是大概300万美金吧，
可以理解，因为真的很高制作、我跟我妹在看，然后我妹就说什么这是电影吗？我说这是影集，她说这电影规格吧。
对啊，他的八集都是电影的规格、超屌好好看，
很好看。
没关系，他说剩下两集可以跟我一起看。
但我觉得看你要在一边搭配那个，我是还有去看老高，
不用吧？
老高之前，可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他没有解释很清楚欸，
比方说，
就是他没有很了解三体人他们的世界是怎么样子、
老高就了解哦，
老高就是讲的，我不知道讲是真的，可是他就讲的很清楚，而且老高是2年前拍的，就他是之前在分析那个小说，而且我没有看完，因为他把三部小说都解析完，他好像说什么几分钟看完三体、类似古阿莫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老高是应该是算有点知识含量 吧，
有啦，他偶尔好像会讲说，可是因为老高好像真的很会讲故事，就是你跟
他
讲会觉得很有趣，
然后搭配那个小莫会在那边哦是那个这样子，然后就是对对，然后老高就会继续回答一些我们可能会有的问题。但我就只看到前半部，因为老高是讲完全部，我不想被剧透、
真的耶，不要被剧透。
但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就是他有把那些剧情里面没有拍出来的东西讲出来，
那可能就之后再拍就会拍出来了，你就先看了。
不会不
会会会，
可是我觉得要知道会比较好看
啊、真的、啊、
就是你比较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接触，跟他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啊。那还是等我也看完第一季我们来讨论一下剧情可以吗？
什么时候啊？
我跟你讲，我
自己上架已经是四月底了，
端午连假会尽快。好，总之我们今天是春天怪新闻，那不知道总是会这样子。其实我们总是有很多，
你好多总是
讨论。
你刚那句话讲三次总是
对啊。
我们在那个节目开始之前总是会很多讨论。好，那今天的春天怪新闻有请大家来分享咯。那少平先来分享好了，因为其他两位男子就是点点啦。
你们主持人吗？对啊，
我就说邀请两位来分享咯，然后就没有人说话了呢。
两位是哪一位？
他刚刚
不知道
什么都没讲、
没有 Q 清楚
那资讯都不清楚，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在
那个模仿棒棒糖的时候，你要怎么 Q 你那个弟弟？
欢迎收听三八新闻，我是少平秋。被骂了。今天的新闻标题是春天易亢奋性欲强，医生说恐是三月桃花癫，症状一次看
公三小。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一样的新闻。
好，
没关系啊，你先说，
不然你们两个就讲一则啊。
对，我们可以一起讲。
我不要，我不要跟你联合冠军。
没有，我们不一定会赢
对啊，
这个好像最后一个不会赢
我会以赢为前提。
中国江苏有一名20岁男大生，认为身边所有的女生都爱上他。今年1月的时候呢，他就不断的对女生告白，甚至出现整晚睡不着、无法集中注意力、乱花钱等状况。后来经调查之后发现呢，这个男大生就罹患了桃花癫。也就是躁郁症的躁期发作那卫福部的桃园医院 精神部主任王少成医生就表示说呢，每年的三月前后，常常有些病患出现情绪暴躁、喜怒无常、心情起伏过大、注意力不够集中等等的过度亢进的症状，和平时正常的表现差异极大。嗯，你们有这种状况过吗？
这个是一般人都会这样吗？
对，他是说有些人在大概三四月的时候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它不是一种疾病。
他是会有算是一种疾病啦，
我完全没共鸣。
他是桃花癫呢、欸，但其实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
就是他是一种无伤大雅的疾病吗？还是说他是会很严重的？
有可能会哦，因为这个王少成医师说明，在专业的精神医学中提到，躁郁症中的躁症是容易发生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交替的三月。
为什么？
所以大家才会民间流传这个三月桃花癫。他说比较容易，我也不知道哎、欸，还是因为啊。就很像是可能天气变化，如果从突然从很冷到很热，也有可能会感冒。因为我前阵子就是这样子，因为上个礼拜周末是突然变，上上礼拜周末是突然变热，从冷变热，然后我就突然有点感冒，哦、我就突然喉咙痛。
最近天气超怪的、欸，昨天超可怕的、欸
啊，要么突然下雨，要不然就大晴天。
欸、昨天有点那个。有点像是台风来哎、欸，我就觉得风突然变很大。
我跟你讲，超像，而且我昨天在那个看天体，不是天体，三体。
天体
原来哦，委员
三
天体营的人，那个雨下来就突然跑走了。
我就突然觉得有点那种，就是整个好像世界末日嘞、欸。因为早上大概七点的时候，七点多我就被吵醒，然后被吵醒是因为那个雨跟风超大，
风雨交加。
然后我的房间还是用那个窗型冷气，就是从小到大没有换过那
种。它会呼呼呼。
对，就是一直呼呼呼，然后旁边那个就是窗型冷气旁边会有一些缝隙，
然后有透风哦。
反正就之前好像就是有点漏雨，所以我就用那个胶带把它粘起来。然后昨天我就是在睡梦中，我就一直听到哒哒哒的声音。
嘟嘟嘟嘟嘟
嘟哒哒哒，是黄心凌，不是，反正就听到哒哒哒的声音，然后就发现是因为我床旁边有放一本书，然后那本书就是有雨滴在上面，然后就一直这样哒哒哒，
听见下雨的声音呢，
有一点那个感觉，对，然后我就一直以为是我梦里面的声音，然后后来发现是真的，然后就突然跳起来。我就突然跳起来，然后我就大叫说：“哎、欸，我房间要淹水了！”然后我妈就进来，然后就说：“哦，你那个是不是又掉了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妈就帮忙我粘那个。
等一下，你讲出那一句话是大叫吗？
对。
然后你妈就突然
叫给我们听听看啊！
我惊醒哦，
没有，我妈已经醒来了。
啊，她五点就醒来？
没有，那是七点多，哦、那不是少平妈妈。
怎么样？好像有点嫌弃耶、欸！我妈怎么了？我妈五六点起来洗衣服、晒衣服，
不
行吗？
四点多
吗？她有的四点多，啊，之前有时候三点多是
好早啊！
昨天要回娘家，要煮菜。
你妈是猫吗？
猫怎么了吗？
妈猫吗？
那这样晚上六点就要睡了，
我靠！
那个哆啦 A 梦还没播，然后就睡着了。
没有啦，她现在比较没有那么早睡，什么六点多啊？
我觉得妈妈都是比较，
我妈还要七点多要带小花去那个便便套餐呢、欸。嗯，
反正妈妈。就是比较早起的一个民族啦，然后那时候就是开门，我就说，我说我房间要淹水了。
你是意识清醒的状况下，
有点半梦半醒，确实有点吓到，然后我就一直说就是很多水这样，对，然后就赶快擦我的那个书这样。哦、oh. ，对，反正就很可怕，因为一般不会这样子，就是不会整个水跑进来，
这就是所谓的桃花癫呢、啊，
是吗？
他要把他带回他的新闻、
啊，对，我要带回我的新闻啊，就是刚刚
说明一下，
容易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好，我跟大家讲啦，有些长辈会提到桃花盛开的时节，原本害羞内向的小姑娘，忽然变得非常的情绪高亢，开朗健谈。哎、欸、有哎、欸，他说他变得情绪高亢，然后开朗健谈，像招满烂桃花似的，一直换男友，严重一点还变得到处和人发生性关系，好像变了一个人的一样。
他讲的很恐怖哎、欸，
到底谁会
发情
吗？
嗯，然后他。接下来说呢，桃花癫的说法并非乡野奇谈，它对应到现代的精神医学，其实就是躁郁症的躁期发作了。我觉得是真的是变换季节啦，因为比如说有些人到那个秋天，很多人秋冬就开始心情变不好。我们之前不是每次都会讲到说，哎、欸，最近秋天来了，
秋天我可以理解，但春天我们就没有感受到。
我也是没有感受到，我会觉得反而是比较正能量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就是我觉得他会，因为你前面过寒冬过得很不舒服，
对，
所以你到这个有点温暖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好像可以跟人发生性关系。
其实没有什么相关、啊，我什么都无法联想到那里去。
有一种活过来，可是他们过度的亢奋。
可是我觉得反而是冬天会比较想要发生关系、欸，
因为你都这样子、喔，
就是你会想要取暖啊，
抱抱 啊,
啊，
抱抱睡觉嘛，
抱睡啊。
可是你不觉得夏天开冷气的时候抱睡也很爽吗？
不会黏黏的哎、欸，
没有你就开冷气啊。可是我以为他都比较晚才会开冷气、哦，
他都不开冷气的啦，
比较少开冷气、欸。
哎、欸，可是其实我也大概到真的比较热的时候才会开。如果我一个人的话，两个人的话就要开了。
我前天有开、欸，
你好夸张哦，
其实不需要哎、欸。还没到那里，我现在还盖厚被子、欸。
我也还盖厚被子啊，才要开冷气啊。
没有，
哇塞，你这个
现在不用盖厚被子了，
那你就盖小被子就好。
好了好了，嗯。可是我现在不知道身体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不会产热，所以我都需要盖厚被子。
哦，对啊，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夏天有时候不开冷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睡着就不热了。
那就盖薄被子就好了、
啊。对啊，就可以不用开冷气啊。
可是我还是会被热醒。就是很奇怪，我入睡的时候，
你好矛盾、啊。
对我很矛盾，就是我入睡的时候身体不会产热，可是可能到快起来的时候身体就燥热。
可是那是因为你盖厚被子吧，你就是不要盖太厚的被子就好了。
可是盖薄的被子的话，我一开始会着凉、
哦，好难伺候、啊。
我看你还是抱睡好了。
对啊，
委员
比较简单。好，那刚提到现代精神医学的部分，他说就是躁郁症的躁期发作。那躁症发作的诊断条件，
我觉得这句话听很多次啊，
因为你们一直带出去，我怕大家没办法 focus 回来
了。
指的是至少躁症发作的条件呢，是指的是至少持续一周明显的情绪高亢或是易怒的时期，而且是几乎每天都处于情绪高亢的状态。除了上面提到的情绪症状，可能还会有以下的表现哦，你们听听看：活动量增加，像是爱管闲事、乱花钱、性欲增强。
那少平好像一直都是桃花癫呢、欸，
你每天都
话比平常多，很难被打断。
就是你耶，
思考跳跃不切实际，仿佛天马行空。
是你，
你是自认为就是你耶。
我看的时候渐渐有觉得是我，然后他说自大自满，以为自己天赋异禀，自我感觉良好。一般我这我还好。前面的比较
有、欸，
我还好吧，文员。
好啦，
一般治疗很难见效的失眠，不需睡眠啊，我是需要睡眠啊，所以我其实还好。
你需要睡眠，可是你都不睡觉啊？
我有睡觉，
睡啊、
我昨天十一点就睡啦、
啊。为什么这么早啊？
昨天而已吧、
啊，昨天很累啊。
他昨天一整天在家里，
蹦蹦蹦蹦，这样、
啊、很累很干。
嗯，为什么很干？
就是被榨干。哦、
oh. ，你们又知道，以上纯属他们两个的臆测。
那个桃花榨，
但不假。桃花蹦啊，
桃
花蹦蹦，桃花蹦蹦蹦，
桃花蹦蹦蹦，
但是
蹦蹦
蹦。总之，就刚刚讲到的部分，就有可能你有一个躁期的表现哦，好不好？
好。
那很多人会以为情绪很暴躁就是躁郁症，甚至在门诊也常常有病人跟医生说：“我最近心情很差，有点躁郁。”事实上，这可能被字面上意义所误导了。真正的躁郁症的躁指的是个人能量状态很高的狂躁的一个状态，而不是焦躁或烦躁、哦，是你整个很
就躁起来吧，那个
对躁起来的那种躁。那很多人可能想要
啊，董小姐，
怎么在一个文青的歌曲里面
有听到这个
躁
起来？
哎、欸，我很喜欢董小姐。
哪一位？
好，你这样人家出吃醋哦。
对啊，
我很喜欢那首歌哦。很多人可能想要表达他最近情绪很差，有些烦躁，就误以为这叫做躁郁。那躁郁的躁跟郁其实是两个极端的情绪跟生理状态、
哦，
所以又叫做双极性情感疾患。哎、欸，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情绪很不好的时候，我有上网特别查我的那个状况，然后我也觉得我当时有双极性的情感失忆。
那个叫做 bipolar 啦，就是
对 bipolar disorder，
对对对，反正他就是两个极端嘛，就是躁症跟郁症啊，嗯，对啊，然后只是它是一个光谱啦，有时候你在中间可能都刚好，但是有时候你会偏躁，有时候会偏郁这样。
但这样算生病吗？
这样是生病，对，
只要偏到就生病。
他在那个变态心理学第五册里面有被列为是生理的疾病这样子。
哇、wow, 哦、嗯，那会不会有一点是我有时候有点躁，有时候有点郁？
会。
那这样就还好吗？
就是
就是情绪合理的范围、
就是。对，他其实人格有分，就是你的情感人，就是他叫做那叫什么、哦，就是你的人格跟有没有变成生病。嗯、有时候极端的人格其实就是生病。
哦、
对
啊，
对
对,
對。
只是我们大部分处于一个中庸的状况，
就是还可以控制的。
你偶尔会很躁或者很郁，那都是生病了。
对，
因为有时候确实会这样子啊。嗯，
讲、一下，就是刚刚讲那个双极性情感疾患是对的啦。嗯。 所以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觉得我好像一下子情绪很高亢，有时候情绪又很低落，然后那时候我查就有查到这个病症。嗯，然后他说这个情绪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不只是突发的一两天，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有这样的状况了，而且是持续可能至少一周以上，可能可以去看一下医生。
对，那个要真的要看医生。嗯，你知道谁有双极吗？
谁？
那个 Kanye West。他不是很常在节目上乱讲话吗？然后他其实就是很容易讲出怪话，然后赢得很多收视，但是他其实是有病的。
可是他也没有意识，
他自己没有意识啊，但是身边的人为了要赚钱，就把他一直带上节目，一直乱讲话。
可是他在乱讲话之后，他会知道吧？
他也不会去检讨啊，他就觉得自己在上节目做效果，
会不会有点像谢和弦啊？
啊，其实有，我觉得谢和弦也有、
欸。可是老实说，我觉得其实很多艺人都会有这种状况、欸，
很容易吧？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一个艺人，他就是要很有那个。网红或艺人，你们这种网红艺人，就是有时候要很有自己的那个人设嘛，然后就会把那个某一个个性放大到很大，然后有时候不确定那是他真的放大，还是他本来就这样。
然后做久了，就会你会发现说，不确定自己是这样子，还是其实我在演戏。嗯，对啊，
就是会进入一种好像进入一个角色。嗯，原本那是自己的人格特质，但因为别人喜欢，然后你就特别去放大这件事情、嗯，然后到最后好像变成你本来就是这样吗？还是其实我在演戏？
这样好累、哦，
你搞不太清楚。
因为我觉得其实人都很复杂嘛，就是你有可能有时候躁，有时候郁，然后有时候很多种个性。但是你要身为一个荧幕上的人，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样子，就大家会想要把它定义成他就是一个很容易这样的人，很容易怎么样的人，所以。如果你要符合大家的期待，你就是要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
人设，人设，对啊。
那如果说你可以很清楚知道，哦，这是我的人设，那就还好，你就可能不会疯掉。可是如果你不小心有点走火入魔，或有点分不太清楚的时候，可能就对你自己会有点伤害。
那要对自己修炼啊、嗯。
对，
对啊。
然后跟你要认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你只要认清楚就还好、啊
嗯。你认清了吗？
我还 OK 啊，怎么了吗？
啊、真好、
嗯，那就好，我就放心了。
对，而且我最近还 OK 啊，怎么？我最近不好吗？
可是他有时候跟朋友聊天，就像在做节目。
他有时候会到一个很怪的状态。
对啦，就有时候嘛。可是有时候我会突然很震惊、欸。
那时候要关心你吗？
不用啦，不用。我
要还是要我喜欢别人关心我。
就突然在计程车上面说喵喵咪啊那种才要关心。
我说哎，宋、欸、颖有燥了吗？有点燥了，
燥起来哦，樊小姐。
那你们就啊，不然你们下次就开始唱董小姐。
好，那你就、
啊、唱成樊小姐好不好、
啊？如果你还是没办法控制我们就大概要关心你一下。
好，
可以带我去看医生。好，反正
不要，
好像引以为傲哎，
没有啦。这个新闻就分享给大家这个三月桃花癫的状况。然后，如果说你真的自己的症状太躁或太郁的时候，除了跟家人朋友聊聊，如果真的还是不行，可能就去心理咨商或是精神科去检查一下，好吗？
好，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哦，爱大家，
顺顺利利。
接下来。双人男子的一个比赛哦，
欢迎收听三八新闻，我是智慧王。那这篇的新闻标题叫做“日本推结婚对象自动贩卖机，网金70岁阿伯也找到春天”。
哦，我就知道有一些人会讲这样的感觉哈。啊，那个自动贩卖机是发生什么事啊？
我来听听看好了。
好，
你们两个
一般人想到小七多半是。直觉啊，这个透过网站填写资料没合，但日本街头居然发现这种贩售结婚对象的自动贩卖机，让一堆网友好奇说：“哎，真的找得到真爱吗？”近期一名网友在推特上啊，传上了一张自动贩卖机的照片。这台自动贩卖机卖的不是饮料、食物，居然是罗列一罐罐贴上结婚对象资料的罐头，只要花1000日币，大概是新台币223元，就有机会可以找到真爱。
我还以为他说什么萝莉嘞，我有点吓疯。
罗列啦，罗列，
罗列，
很少不是看到那个新闻用这个词，
罗列，
罗列。从相片中呢显示，自动贩卖机陈列30个相亲对象，多半是男生，其中男女的比例是17:13，刚好是直数，所以他不能就加起来是30，他没办法说变小，对不起哈。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他没办法再除了，
对对对，
只能17:13，不是像16:14还可以变成
8:7这样，对对对。
好 ，OK。
女生的年纪从16岁的正妹啊，到40岁的轻熟女都有，男生则是从27岁的青壮年到72岁的阿伯。而且打破一般的刻板印象哦，有网友注意到这72岁的阿伯竟然找到春天脱单了耶，然后居然就他们就很好奇说，这个贩卖机就是 效果为什么会这么好？因为其实它全部的都已经是被卖完的。
哎、欸，可是他买了这个自动贩卖机，就可以看到那个人的资料、哦。
对，然后
那要联络他，主动联络他吗？
对啊，应该就是里面会有电话什么的吧？我们来看一下。嗯、
好。
不过有热爱自动贩卖机的网友啊，在下面留言介绍说，这个自动贩卖机位在那个东京的莆田区，1000日币只是中介面试的费用，经由跟中介碰面合格之后呢，你还要需付10000块左右的日币，才能跟看对眼的这个就是对象去碰面，这样子很麻烦的。
也还好啦，反正就是等一下，我刚有点小恍神哎、欸，等一下你刚刚你再讲一次刚刚那一段好不好、？Sorry， 再讲你说他拿到罐头之后要干嘛？
这段不准剪哦，给我留下来哦。啊，总之就是你那个1000块投进去之后，那个只是中介的面试费用嘛，对不对？然后你、就是你还要再付10000块给这个中介，好，你才能见到这个人本人
哦。
对，中介觉得
跟我想的一样嘛，
对，中介觉得你合格了，好，我才让你付钱去见下来、去见他，这样
等于就是一个相亲啦，只是你街头相亲，你街头先买到这个相亲的入场券嘛。
对对对，那这一部贩卖机位在一个结婚介绍所的附近。顾客在自动贩卖机挑选心仪的对象后，再前往附近大楼的2楼婚姻中介所去面谈。那这个中介会退还给他这个买罐头的钱。如果他们谈一谈，觉得说适合是可以见面的话，那其实他们就必须要付哦，他就要付15000日币的费用，然后相亲时间大概是3小时。日后修成正果、步入礼堂的费用则完全不用。
哦，是哦，
对。然后，而且如果今天你们没办法顺利见面的话，其实那个这个钱呢、会全额退款的。
哦，那不错哎、欸。
对啊，嗯，
其实我觉得整个就只是一个婚姻中介的行销手法而已，
很厉害。
但就是多了自动贩卖机这一 part 了。
但是他在投那个贩卖机的时候，都知道这些东西吗？
知道啊，应该是知道。
旁边应该会有说明吧？
对啊。
那70岁老翁会看那些说明吗？
哎、欸，我觉得会，你们不要这样子想。我之前打工的那个台语电台许大哥啊，许大哥他那时候70岁，
谁是许大哥？
反正我打工电台的主持人，某一个主持人他当时已经70岁，一个许大哥，他看起来其实像可能顶多60岁而已。
那你
然后他还会开车哎、欸。
你可以吗？
我不行啊，因为我们差太多岁。但是他就是看起来保持得很好，而且他的女朋友也是长得蛮漂亮的。哦，可能女朋友可能40几岁那一种、欸。
给你们看那个自动贩卖机的样子，
我、看起来好像上面有好喝的饮料、欸，哎，
它就是
一些乳酸饮料跟草莓牛奶的感觉，
蛮像可尔必斯的。
对，那个罐子上面就有写着每个人的资料啦。
那等于是你可以卖自己的资料给那个婚姻介绍所、
啊。对、
下面怎么个老翁？
那个老翁是婚姻介绍所的所长。
哦，是哦，
对。
那卖自己的资料可以卖多少钱呢、啊？
无价啦，无价！你的资料真
的
是世界
天
瑰宝啊，
天价哎、欸！
对啊，
好会捧哦！啊，
捧懒趴，
捧
没有听哦。
可我没有懒趴怎么办？
捧别的地方、
啊。我原本要讲错，但我觉得太夸张，
对，
不
太好哈。那不管嘛，其实。因为如果在交友软体上，就怕有些人就只是想要可能约炮啊，或是乱玩而已。那这样的，像刚刚那个自动贩卖机到婚姻介绍所，感觉比较有一个脉络。像是我们之前的访问那个欧老师啊，介绍所、
对，
就是可能感觉会比较有保障一点。
要不要提供欧老师这个方法？
欧老师之前有没有跟大家做一个那个高雄的劳工局的访谈？大家可以去收听那一集。
欧老师很厉害，
他是超级红娘，
然后超级红娘专家欧美玲老师。哎、欸，他的名片还在我桌上哎、欸。
你打给他，跟他聊天呢、啊。
我们有机会希望可以邀请他来上我们节目。
对啊，好荣幸。
对，帮我们配对一下。
那这样他是不是要我们要付他的高铁来回票啊？啊，
我们可以刚好去高雄的时候再跟他访问嘛。
好的，好的。那有机会就是希望那个高雄的政府多多邀请我们到高雄喽。
好、啊，再麻烦喽。
是什么？
什么意思？
我再接洽一下。那换委员，
换委员
仔
了。
好的，因为刚刚少平讲了我的新闻有点不人道，所以我
现在找了一个新闻。什么是不人道啊？先讲先赢啊！
找了一个新的新闻咯，
新新闻咯，
没错，是最新的那一种。欢迎收听38新闻，我今天的最后一位防疫主持人，我是维源。春天到了，要怎么样？
怎知道
没
花黄引报道。
对，现在开始有人会想要穿一些比基尼啊，然后就容易会着凉，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哦。
哇，
因为少平最近说他想要去买比基尼什么
哦，我原本昨天要去买，可是我们后来想说想要不想出门，因为昨天狂风暴雨啊，哦，所以就改成清明连假再去买了。
不用跟我们说。
好的，
今天新闻标题叫做万物叫春，研究显示春天卵子受精率比较高，是最佳受孕期
哦，比较温暖一点啦，不像寒冬。
那为什么不是夏天？
可是不是有人说精子是要在冷的地方吗？
真的哦，嗯，
因为好像有人说男生好像如果很容易什么那个椅垫太热还什么的，然后你会杀死你的精子
哦，杀精。
其实男生不太能靠背，
杀精精
不能不太能泡温泉的、啊。其实男生泡温泉都不好，欸、对吧、啊？
好喜欢泡温泉哦，
你可以摸摸看，
摸摸看什么？
就总之男生的那个睾丸其实是冰的，通常都是冰的，
是吗？
摸出来是
冰的，我看啦、
啊，好像是热的、欸，
就因为我们坐在椅子上，我们坐在椅子上，所以它是热的。可是你如果正常在行走或者干嘛的话，它其实是冰的。
那你去泡温泉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个冰袋冰敷它。哦，一边泡一边冰敷，让它不要太热。
你讲一些这种不合理的，
我们不要听这种言论哦。
冰袋都不会融化、
哦，对啊，冰袋不会变
冰袋。融化就马上再放一个啊，再放一个新的啊，不然就直接放一个小冰箱。
我觉得我们节目需要教育。
三月春天到，做人好时机。你也许不知道，人类在春天也是有叫春做人的高峰期。Wow. 很多研究显示呢，春天一到，因为日光、阳光、次光，因为就是。
什么叫刺光？
对啊，
很痛的那种，是不是？
因为日照阳光刺激脑下垂体，怎样啦？
原来是这样子、啊，我懂了。
脑下垂体神经细胞让褪黑激素减少，而使得动情激素分泌大增。哦、oh. ，我现在是有点呼应少平那个新闻。嗯，对，让褪黑激素就减少，这样嘛。然后动情激素，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春。那万物包括人呢，叫春的时间也到了，想要做。这新闻奇怪，想做人赶快上床。华语有一句话叫做“怀春呐、啊，叫我春呐、啊，春”，我没听过。春天萌动，在春天，各种动物包括人类的性行为会变得比较活跃。
真的吗？我觉得冬天反而比较活跃。
台语叫做“秋”，一个木字旁，秋天的“秋”，是“踢秋”吗？
一个木字的，左边一个木字旁，然后右边秋天的秋，
对，
我没看过那个字哎、欸，
我不想听这个新闻、
啊，
我现在听得好累
啊，为什么？
这边讲什么东西不好讲？
性反应也比较强烈，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呢，就发现春天跟性爱之间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哦，甚至在《黄帝的内经》一书有所谓的四季之生气，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你为什么知道？万物万物万事万物都在春天发生，夏天成熟，秋天熟。
你可以不要用什么太在讲新闻，我跟你讲，我听得很不舒服，很累。
我跟你讲，因为我很像在吟诗作对，他的手一直在动来动去的。
演讲是不是不要这个样子呢？我们听新闻不对，不要那个样子呢。
融入了，
我们给他一点，我们再给他两分钟讲完。
秋天收获，冬天储藏，男女做爱做的事也应该按照这样的规律来进行，这的确是有根据的。春天男男女女性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这是增进夫妻感情的好时机。我们来看这三篇研究。
哇，还有三篇研究，
我不要看
了。包括试管婴儿精子品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相关性呢？证据一。
太多，他有三篇报道，然后第一篇报道还有证据。
你要讲一个小时，
没有快结束。
好，我们让他说，我们让他好好说，因为你们刚刚太喧哗，我们听众听不太懂。快点，
因为少平那个其实没有很认真的讲，那这一篇我帮他补充
報道。我有认真讲那个，我刚刚前面有讲，大家有可能会得什么障碍，什么病、欸，
什么障碍，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心病、欸。
桃花癫，你刚刚是忘记这个词了？
对啊，桃花癫后面有讲说什么双极性的一些。
好了，我们来听一下证据一，巴西的研究人员分析春夏秋冬四季做试管婴儿，在1932位的试管婴儿的病人当中呢，为什么是病人啊？ 春夏秋冬的受精率分别为：春天是 73.5%， 夏天呢是 68.7%， 秋天是 69%、69%， 冬天是 67.9%。春天的卵子受精率呢是比较高的哦，嗯，
那高那一点点而已呢。
其实高没有很多，对，
对、啊，
比较温暖一点，因为我觉得60几%好像也没有到很低啊。刚后面的那个秋冬60几%、
欸，其实蛮高的、欸，因为我听说。就是体外不是体外受精那种人工
人工
生殖吗？是不是先把卵子排出来，再把精子
珊瑚吗？就是试管婴儿好像就是没有很好做哎、欸。
对啦，嗯，
对，因为我朋友就是有点高龄产妇，然后就去做试管婴儿，然后他就是好像做了很多次才成功。嗯，因为他会看你的卵子就是品质怎么样，然后好像你取出很多颗，然后最后好像有一颗就已经很厉害了、嗯，
所以才要冻卵啊，把年轻的好的冻起来。
对对。证据二，以色列的医学专家对600，
少平双手插在胸前，觉得说你今天在讲什么、欸？
我想说我让他慢慢讲，不要
好，我慢慢讲，
讲了不要一直笑。
以色列医学专家对650位妇女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春天是最容易受孕的季节，其次是夏天、冬天和秋天。男子的精子质量以冬春季为最佳，春季受孕，妊娠中期刚好在夏天或是秋季，这时流行性感冒。
中期
妊娠啊，
妊娠纹啊，
哦，妊娠纹啊，
不是妊娠吗？
是念妊娠哦，
我不知道、欸。
啊，有些大家听懂的字你就。
我查一下，等一下念错。
这个时候，流行性感冒和病毒感染最少，有利胎儿发育。所以证据二讲的是关于这个感冒的问题。哦，证据三，但是有人不这么认为哦。瑞士针对7368个试管婴儿病人，分成春夏秋冬四组，就胚胎的数目、怀孕率以及胚胎着床率加以分析。发现春夏秋冬的怀孕率似乎都是在20%上下，没有差别啊。所以根据巴西以及瑞士的研究，似乎暗示着瑞士研究主张春夏秋冬生育率都是一样的。
哈，结果回到了原点哦。
可是
我先说一下，我先说一下是妊娠纹哦，不是妊娠纹、哦。
真的、
哦，委员对
妊娠哦，
是妊娠纹。
可是我怎么记得是妊娠还是什么人生？
是人，如果是姓氏的话是人，
根本不同字啊。
对，是不同字。智慧哥刚刚还把混为一谈，是妊娠纹。
好，妊娠纹，更正更正，妊娠妊娠，好。可是，巴西的圣保罗人工生殖中心1932位病人分春夏秋冬，发现春天的卵子受精率比较高，每个卵子的17B 雌二醇浓度也比较高。以色列认为春天是最佳受孕期。
你是被逼到什么的境界，在那边讲这种新闻的？
我跟你说，
他被逼到了墙角，然后一直在想重复的东西、欸。
其实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吗？
没有人，听众也不会发现哦。
好了，我跟你们总结一下，其实我是有认真看一下。对，好，总之呢，各国有各国的说法，那就看你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那看你怎么觉得。但是我觉得，根据刚刚那个少平的新闻，结合这个新闻，我是认为说春天确实有可能是比较容易会受精。
对，
还有一个关系，我刚刚有就是延伸想到，就是因为我们冬天的时候都会穿很多衣服，那夏天的时候渐渐，春天的时候渐渐就把衣服脱掉。我觉得大家在视觉上可能比较会有那种性幻想，或是比较会有性欲一点，因为你看到人家的身材。
真的吗？
我自己有点延伸，就是逐渐的脱衣服了嘛。
那夏天是最高吧？
夏天，
可是夏天又太热
哦。啊！干到爆！
没有，没事。
夏天太热，反而会不想做爱耶。
对，可是如果在冷气房里面，就还是有可能。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最容易受孕的时候是双方都开心，
是吗？
好像是这样子、欸。
我记得好像 Ella 说什么，只要男生先开心，还是女生先开心，
女生先开心好像会生儿子，
是吗？
对。
然后男生先开心会生女儿，
对。
你们指的开心是高潮是不是？
对。
那就说高潮、啊。
没，哎、欸，不一定是高潮啊，就是你在做爱的时候谁先开心，因为女生很难高潮啊。
而且受孕不一定会高潮吧？
所以他们最后要来争这个，就是说，如果是男孩的话，就说，其实是我先开心的、欸，没有没有没有，我当时也很开心啊，没有没有，我只是脸很痛苦而已，但是我当时已经很开心了，是这样子吗？
他们不会这样，可能通常，比如说生男生的时候，然后可能女生就想说，对耶，我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一开始就很爽、啊。
我不懂哎、欸。可是一定男生要开心啊，
没有啦，
不然要怎么射精？
没有，男生硬来也可以射吧？
那可是
硬来
男生不是男生的开心，男生的高潮就是射精啊，
是吗？
是啊，
有些人说不一定是、欸、
他讲的开心，等一下，他刚刚讲的开心是真的开心，不是射精诶、欸，
他说是高潮啊，
他刚
我不是讲高潮，
他刚刚讲高
潮，爽啦，
对，
爽啦，
一直都很爽啊。
我一直都很爽，
那你很好啊。
好，我很好，我很好。那今天的新闻就大概是到这里，算是一个小小的科学研究啊。因为我怕你们的新闻都少一些根据，我就给你们这个三个证据。
有，我刚讲了很多根据耶。
你们有这个吗？你们有生殖中心的根据吗？
哦，现在只讲生殖中心根据最大的是不是？
但是你那个到最后反而就是
没有人要听，
没有结论
对啊，没有人要听。
那我佐证一下，这个资料来源是彰化市博元妇产科院长蔡峰博，
哦、
连续五年荣
登、哦、蔡医生哦，
你认识啊？
蔡医生很红呢、欸，
真的、哦。
蔡博元那、啊、你不知道？
蔡峰博妹，然后蔡博元、
哦，你说那在拍 TikTok 那个吗？
对啊，
什么怀孕的那个影片？
对啊，他超红
的、哦，他叫蔡峰博哎、欸。他说他是
他叫蔡峰博，可是他的妇产科叫做博元妇产科、
哦，真的、哦，
所以是他没错。干他超红的，他超好笑哎。
好，他是蔡峰博，连续五年荣登世界名医路彰化博元妇产科院长，曾任职林口长庚妇产部生殖内分泌主治医生，从事不孕症医学治疗已经二十余年。
来，我们看他迅猛龙，
是这个吗？
对啊，
我不知道，我最近 TikTok 一直出现他哎。
哦，我知道他啦，
就他
那个哈哈台有模仿他，
他超好，对啊对啊，就是吃一个东西，然后就说嗯hold脚这样。
他为什么很好笑？哦，他的人格特质是不是？
他很好笑，他有那个好像是什么 ADHD 还是什么的，反正他其实是。
那我们这样可以笑人家吗？
不是不是，他哎。
ADHD 是过动吧？
他好像是过动，有过动症，但是他很会念书，很聪明这样。
哦，好像很多这种都这样。
然后其实他做的一些行为很有趣，然后网友其实都很喜欢他。
好的，那我们这一篇是有名人加持的哦，蔡峰博医生。
好啦，博元，那峰博医生这样讲我 OK 啦，
这样讲就 OK、
就是。对，如果是他我 OK 啊，
是人家的
證據，我有尊重他
哎、
欸
哦，是哦，
对啊。
好，我们欢迎那个峰博医生可以来我们这边来分享一下。
哎、欸，我跟你讲，他现在来分享，我们的粉丝会涨很多，
真的？
真假的？
欢迎我们欢迎院长，欢迎院长。
他真的很厉害，他很会哦，我看他的片看好久了。
你好像看什么片一样，
迷片吗？
对啊，
他真的很好笑啊！他一直在说棒刺什么的，
回去来看一下。
那你要不要先找他去上你节目啊？
我再看看啦。
哎、欸，你们那个医生对医生对决、欸
哦，好像可以，
没有诊所 啊, 啊，邀请他。
好，啊，好累啊，今天好累啊。
主持人，
我在认真听你们俩讲话哎、欸。
哦，我们现在就到一个坎，是你要接下去的坎啊、嗯。
他已经没有在做节目，
他现在在。过愚人节啦，
对，他现在没有在管，
没有，我
在
笑着
看怎么看五分钟，
看你们。接下来换智慧哥喽，是自己不会接吗？
好，我不讲完了，
讲完了，什么东西啦？
干嘛啦？
讲完了，谁要票选了？
这是愚人节哎，
白少美，我看不懂哎。
等一下，我刚刚就有点脑子想说奇怪，现在是智慧哥还没讲吗？
我就春天自动贩卖机啊
！Oh my god！
对不起，
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我刚刚进入了一个奇怪的时空了，
节目有完没完？
天马行空哦，因为我那个啦，桃花颠，所以进入自己一个天马行空的一个状态，有点跳痛。好的，那我们今天三位
节目不用做了。
我们今天三位主持人的快新闻都说完了，要来票选出冠军。三二，
你讲什么啦？
你要不要给我一些准备？
桃花颠，他刚刚瞪我呀，好凶哦！啊，你讲什么？啊，你讲的不是新闻啊？
哦，是好不好？
三二一。
啊！迫于无奈，我要得冠军了。
为什么？
没有迫于无奈。其实我觉得我讲的也不错，可是因为你那个概念，我觉得可圈可点
啊、哦！谢谢你，嗯、谢谢
智慧哥。
谢谢，
蛮新鲜的了。
不是从，因为我们今天录两集，我先说，我们今天录两集，然后从。就是第一集到现在这一集，我觉得我以为找的新闻都怪怪的，
啊、
就好像不太是新闻的感觉。
不是吧？还好吧？
我就觉得好像有人没有认真在做节目。
哎、欸，没有呢，我其实蛮认真在做的。
他试图认真，嗯、
对对，
试图
认真。好了，那今天来讲一个有关于什么样的故事呢？你们想听什么故事啊？
鬼故事，
鬼故事是呗、嗯。好，嗯，从前有一个蟑螂。他叫
什么？
听起来就不是鬼故事。
小花儿蟑螂、嗯，就是他想要去大树上面找一个东西吃啊。因为小花儿蟑螂他有点饿，他
所以他是头上有带一朵花吗？
你要不要听我讲话、
嗯？我闭嘴。
小黑蛙的蟑螂很饿，他想要去那个大树上找东西吃，然后他不会那样叫，然后他就爬爬爬爬的时候，哎，他又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小圆形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对，小黑蛙这样说，然后小黑蛙就开始用触角啊，他的触角去碰那个小圆形的东西。啊！结果是口香糖，他的触角就被粘在上面，有没有？
动弹不得，
动弹不得。然后他试图用那个他的
小花儿，我快要想要把他打死了。
他试图用他的前脚去拨开，把他那个触角就粘在那个口香糖上的触角拨开了。但是他的两只前脚左脚上去的时候呢，哇，粘住；右脚上去又粘住。然后他就整个人整只蟑螂就是被粘在上面。
可是他还有四只脚哎，
对，他还有四只脚，所以呢。他这个时候他就一直在挣脱，结果呢，他就
两只脚都断了。
对，两只脚跟他的头部一起被拉掉。哎呀，所以他整个那个身体啊，就掉到了树下面。
那还活着吗？
哎，蟑螂没有头部是可以活的，哦、所以他就是四只脚，
无头苍蝇吗？
对，然后没有头的蟑，就是没有头
蟑螂，
无头蟑，
然后在就地上爬，一直爬，一直爬，哦、然后。
恐怖地方来了吗？
这个已经是够恐怖了嘛。然后这个时候，小蟑螂
好哎，
就是有一个蟑螂 baby 刚出生，蟑螂 baby 刚出生，然后他就开始找妈妈。
怎么有支线？刚有蟑螂 baby 吗？
他那个时候在找妈妈，找妈妈的时候，哎、欸，他就看到这个小花儿的那个身体在那边跑，他吓疯哎，怎么会有没有头的蟑螂啊？好，鬼故事讲完了。
哈，然后嘞、哦，我以为那个无头蟑螂，然后他可能去吃掉小婴儿蟑螂，然后把他的头当做他自己的头。
你知道螳螂会这样吗？
怎样？我知道他会吃啊，
就是好像螳螂就是交完配之后会被吃掉。
母蟑螂会把公蟑螂吃掉。螳螂哦，母螳螂会把公蟑螂吃掉啊。
对啊，
对，因为当做他的养分
是没错。但我说他刚刚那个状况，我以为小婴儿他把小婴儿的头。小婴儿蟑螂的头拿来当做自己的头，
我这个故事就是后面开放式结局。
好的，
但是它其实是个鬼故事哦，因为你想想看，你如果是小蟑螂的话，你看到一个没有头的成人在那边跑，哇，吓疯了！
无头蟑螂，哎、欸，那我们请那个我们三八粉来故事接龙，好不好？
故事接龙，
随意啊，他
們故事接龙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帮我们留言一下，但我们 Spotify 好像很少念留言，我觉得我们要找个时间从泰国回来的时候来念念大家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的留言
喽，
或是那个抖内那个部分也可以留，
那个优先念，
还有可以念一集啦。
对，多多益善了。
任何抖内或是留言，我们都很开心，
真的。
多多的
你也可以来抖内，然后顺便说你想要聊什么，三尼聊也 OK。
刚刚不是讲人家故事接龙吗？
嗯，都可以啊。
你也可以把那边当日记写啊，
可以啊。
就每天50块，50块这样也 OK 啊。
对，像美吉成那样写写日记。
欸、我妈那个是每日一善。
哦、oh, 哦、oh, ，那哦，好，好了，我讲完了。嗯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春天怪新闻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在春天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春天，
或是生一个 baby 啊。
听完这一集应该找不到了。
其实 OK 吧，因为这集其实还蛮正能量的，就跟你说春天会找到爱情啊，然后容易发春，然后容易生小孩，受精率更高。
OK 棒、嗯、，OK 棒，好。谢谢大家，我们是三尼巴掌，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拜拜。